扎中国父母心的印度神篇，父母的起跑线，孩子的大骗局。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中国父母人人皆知的话，到底是至理名言还是坑人谎言？没有起跑线吗？当然有。富二代、星二代，从小上不一样的学校，看不一样的风景，接触非一般的人物，他们的起点就是别人的终点，怎能说没有起跑线？有起跑线吗？好像也没有。穷二代长大后成为富二代领导者的比比皆是，何况都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怎能局限在一条起跑线上？这句广告词让中国家长为之纠结。白发三千丈，这句广告词让中国家长为之奔命。缘愁似个长，为什么？凭什么？来自印度的神篇起跑线，也许适合每一个中国家长，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看看，因为它会让你在笑得合不拢嘴时看见心里流着的泪，因为它扎心地揭示出一个同样在中国上演的残酷事实：起跑线是设给父母的，而骗局才是设给孩子的。父母，贫富对立的起跑线；孩子，分享及关爱的大骗局。起跑线到底是谁的起跑线？电影中的爸爸拉吉和妈妈米图给出了最真实、最残酷的答案。起跑线是给父母的，在起跑线上竞争的其实是父母的阶级地位、经济实力、人脉资源。来看看皮雅的父母拉吉和米图所处的起跑线位置吧。阶级，拉吉和米图无疑是中产阶级，他们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暴发户，是月光集市上的老板和老板娘。贫富，他们算得上是中产阶级里的小富人，他们办得起 party， 买得起学区房，捐得起贫困学生，但他们没法像真正的富豪那样挥金如土，世界任我行。人脉，他们是月光集市里呼风唤雨的明星，但出了月光集市，他们谁也指不上，谁也靠不着。正因为是中产阶级，他们坚信自己有能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正因为是中产阶级，辛苦攀爬的痛苦经历让他们觉得绝不能让女儿再这样，于是为了唯一的女儿皮雅，他们加入了最盛大、最残酷的比赛——德里幼儿园招生。为了一个名额，他们做了中国父母再熟悉不过的事：首先购买学区房，为让女儿能上德里 TOP5 的学校，他们不惜离开能呼风唤雨的月光集市，逼自己重金买下学区房，如同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一样。然后参加辅导班，为了提升皮雅代表阶级的英语能力，他们给女儿报各种辅导课，还要求皮雅不准再说印地语、母语，甚至逼自己张口说蹩脚的英语，如同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一样。最后参加父母培训班，幼儿园仅仅考察孩子？当然不，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幼儿园还考察父母的学历、职位、头衔、社会关系和教育能力。拉吉和米图为了通过这场父母的考试，逼自己参加了父母培训班，让自己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华丽转身变精英，如同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一样。这条阶级层次、经济实力、人脉关系的起跑线是设给谁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父母培训班上，在一场针对家长的模拟考试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老师，这是我最喜欢的问题，你们怎么向孩子解释贫穷一词？妈妈米图说，为什么要去解释呢？ 贫穷在我们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得到了完美的诠释。芭芭拉吉说，每个角落都有乞丐乞讨，我们不用介绍他们是谁吧。老师，这些你们自己想想就好，怎么能在面试时这么说呢？如果你们被问到这个问题，记住，只要回答分享及关爱，然后微笑就好了。拉吉，分享及关爱。老师，对，然后一定要微笑。分享及关爱加微笑，这才是正确答案，你记住了吗？米图和拉吉记住了，他们在正式家长面试时一本正经答道，我们带他去孤儿院，让他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孩子分享玩具，让他明白分享及关爱。这就是我们为孩子设下的大骗局，在我们极尽所能装扮成社会精英而鄙视社会底层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说分享及关爱，在我们说着英语秀着环游世界的旅行照片，开着 party 狂欢以示精英阶层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说去孤儿院分享玩具吧，因为分享即关爱。笑话，天大的笑话，可这笑话在笑谁？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难道不也是时时在上演这样的笑话？我们用房产、就职机会、教育资源等来区分贫富，尽一切所能将资源垄断在自己手中，然后我们对不肯分享糖果的孩子说，这小孩不能这么自私，要分享给别人。我们买豪车、购豪宅、穿名牌、挎名包，然后我们对要买高级玩具的孩子说，这小孩怎么那么虚荣呢？每一位父母都像恶鬼般在起跑线设置的地狱里竞争，然后强装微笑地对孩子说，你要爱我，爱别人，爱世界。这微笑，这话到底是骗了自己还是骗了孩子？父母，虚假欺诈的起跑线；孩子，公平正义的大骗局。买学区房，进培训班，报英语课，拜神求佛，最终拉吉和米图的女儿皮亚进了 TUP5 排名第五的学校吗？没有，招生办这样回答，学校不想招集市老板的孩子。可同时，拉吉的手下，住在贫民窟里的手下的儿子却进了 TOP5， 为什么？因为政府硬性调了25%的名额给了贫困生。可结果呢？公平了吗？正义了吗？拉吉和米图像许多其他中产阶级的父母一样，百思不得其解。精英阶层不用愁，贫困阶层有配额，那么中产阶级呢？为什么唯独人数最为庞大的中产阶级两头不落？于是他们做了许多中产阶级都会做出的决定，抢占贫困生名额。为此他们又做了三件事。首先，贿赂。他们带着钱，想好词，走进校长办公室，这是拉吉首先想到的办法。结果呢，他看到一位父亲因为贿赂被校长赶出来，这里的校长是否正义我们后面再说，于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便灰溜溜地逃走了。然后住进贫民窟，从月光集市到富人区再到贫民窟，电影是夸张的，但还是照见了事实。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父母都在为了儿女从穷到富，再从富到穷，最后抢车、抢水、抢米，斗蚊子、斗苍蝇、斗老鼠，为了让招生办相信女儿皮亚确实是穷人的孩子。从富人区下来的拉吉和米图开始学习穷人的生存哲学，为了一桶水，米图会像泼妇般争吵；为了上一次厕所，拉吉舍弃了全天的工钱不要。正如影片中邻居孩子的母亲说，在这里贫民窟生存可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是邻居家孩子的爸爸妈妈教给拉吉和米图的， 但拉吉和米图实际上是来抢邻居家孩子的上学名额的，这就是事实，这甚至是教育管理者们都知道的事实。中产阶级带着虚假和欺诈去偷窃平民家庭孩子的权利，到头来他们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影片再次给予了最大胆的讽刺。培训老师，如果你们的孩子不想上学，你们会如何是好？米图，我们肯定是不会打骂他的。拉吉，我们会说，如果你去上学，我们就给你一个棒棒糖。培训老师，什么？你怎么回事啊？贿赂是绝对不对的，绝对不可以这样回答。拉吉和米图改口，我们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喜欢上学啊？有时候对我们而言的小问题，对孩子来说是大问题。总之，我们是不会贿赂他的，绝对不会教他贿赂。这就是我们为孩子设下的大骗局。我们把钱塞向别人的口袋，祈求别人给自己一个点头，然后我们回家训斥向自己要一个棒棒糖的孩子，不给那是贿赂，绝对不可以。我们打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旗号，去上演精英下扮平民，然后回家训斥自己的孩子。撒谎是可耻的，必须说真话。我们伪造各种证书，抢占他人的利益，偷窃别人的权利，然后回家训斥自己的孩子。你敢偷东西，我就打断你的手，警察会抓你去坐牢的。从社会到学校再到家庭，我们齐心协力地编织这样一个关于善良、正义、真实、分享的大骗局，然后等着孩子走进社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这许许多多的骗局到底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还是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父母，教育变生意的起跑线；孩子，教育改变命运的大骗局。如果起跑线仅仅讽刺了父母、培训机构，那它终究还是片面的。让我惊叹而又佩服的是，这部印度神片大胆通过校长这一角色揭露了教育管理者的腐败，进而又通过这一角色猛烈抨击了整个社会体制的公平假象。拉吉和皮图的女儿最终成功进入了 TOP1 排名第一的学校。怎么进去的？以贫困生的名义进去的。而一直教他们如何在贫困里生存，甚至以碰瓷的方式为皮雅赚回入学费用的邻居家小孩呢？当然没有进去。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拉吉的良心，他最终走进了 TOP1 校长办公室，坦然承认了自己的欺诈行为，并希望学校把女儿占用的名额退还给贫困生。然而，就是这位 TOP1 的校长，这位手握大权的校长，同样从贫困走出来的校长，不仅没有把名额还给贫困生，反而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我们把名额都给了穷人家的孩子，那么我们如何从中获益？拉吉，您怎么能这么说？您也来自贫困家庭。校长，谢谢您提醒我，我永远忘不了，为了去同学家参加派对，我给他们写作业。如今我的这些同学为了让孩子入学，反过来不惜为我做任何事。拉吉，您把教育变成了生意，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把这名额还给贫困生。校长，你是在威胁我吗？你打算去找媒体、政客还是警察呢？如果他们的孩子也一样在这里上学呢？拉吉茫然。这就是整个社会构建出的一个巨型网络，一个由特殊阶层掌控的网络，一个其他阶层和他们的孩子难以进入的网络。千百年前，孔子说，有教无类。柏拉图说，教育要公平。亚里士多德说，法律 必须保证自由公民的平等教育权利。千百年后，教育演变成一桩大生意，在这桩生意里，进入的家庭因为孩子的进入而更加自豪、富裕、强悍，没进入的家庭因为孩子的没进入而更加没落、贫穷、绝望。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而我们却对自己的孩子说善良、正义、真实、分享。难道我们指望下一代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攻破我们制造出的恶性循环，创造出一个美丽公平的新世界？该醒醒了，我们应首先对自己负责，进而才能对下一代负责。我们应先不自欺，进而才能不欺下一代。影片的最后，无计可施的拉吉在大礼堂里说，在没有小事物、没有电视机等玩意儿的情况下保持开心，这些不是我女儿在这所学校学到的。少即多，分享即关爱，孩子们被要求记住这些，但这些都是我女儿跟贫穷的邻居家小孩学到的，而不是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我们偷了他们的权利，但还是不让他们在这里上学，为什么？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父母更乐意去欺骗，而窃取他们机会的校长不再是校长，而是一个生意人。教育不再是教育，而是一门生意了。但我不会教我的孩子去剥夺别人的权利，他可以在任何地方读书，但是不会在这里。今天我就为我的孩子皮亚办理退学。多么震撼的一段话，说完以后呢，很多家长鼓掌，然后跟随吗？没有，实际上没有一个家长站起来鼓掌，除了妻子米图。实际上那位校长依旧以校长的姿势站了起来，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孩子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残酷的事实。如果你是一名家长，是继续接受这样的事实，还是行动起来，拒绝在起跑线上奔跑？如果你是一名教育管理者，是继续在这样的事实里墨守成规，还是行动起来，还原教育的本质？如果你是一名孩子，还想长大吗？诉说寄语。看完这部电影，我久久未能入眠。我的孩子三岁，已经上幼儿园了，所以我也站在了起跑线上。和电影中的拉吉米图一样，我也是一名中产阶级。和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一样，我也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未来。那么我要赛跑吗？不，我想改变。怎么改变？一个人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怎么改变？我知道无法改变，但看着身边熟睡的孩子，我坚定地走向电脑，敲起键盘。文章写完了，能有改变吗？没有。也许就像在大礼堂说完那段话的拉吉一样，无人鼓掌，无人转发。但是我依旧要写，因为改变从来不是从下一代开始，改变只能从我开始。改变从来不是从口号开始，改变只能从行动开始。